感谢主，我们早上可以一起同心的敬拜，在花园里，姐妹们献诗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们就在主的花园里，在那里与主同行，一起说话。那么不只是姐妹们献诗，我看到 James 融入在这里哈，他站在这里不舍得下去，你看，让我们可以一起在敬拜之中经历到神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当然在花园里，这是一幅美景的描写啊。那么在花园里与主同行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乐意如此这样经历，也是如此啊，这个亲自去体会的。不过要与主同行呢，到底怎么个行法呢，就很重要了，是不是啊？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启示录的经文呢，我们是从18节开始读了啊。其实这里我要涵盖的是从12节开始啊，不过经文很长，我们就读后面啊。那么这里12节开始到17节呢，是一段这个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息。刚刚我们读的呢是写给推雅推勒教会的一段信息。这两个教会都在小亚细亚，这两个教会他们面临到两个非常类似的挑战啊，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叫做要面对真道上装备的挑战啊。好，也许我们先看一看前面这个，那就是别加摩教会啊。那么别加摩教会刚刚我也没有读啊，我很快的读几节，我们就能抓住这个的重点啊。这几节是哪里呢？第2章的12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第13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哦，这个教会守住真道了，是不是？但是下面14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什么？巴兰的教训，是不是啊？巴兰的教训，这巴兰就是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做什么呢？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好，这里面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啊，巴兰的教训，是不是？那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呢？明显巴兰是一个人的名字啊。那么这个巴兰的教训是有重要的旧约背景了啊，那记载在民数记22到24章，那边记载那位先知巴兰啊，这位先知巴兰呢却被引诱啊，那么那段经文记载他引诱了这个啊，影响了也带给了当时的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很多啊，错误的结果了啊！譬如什么呢？因着他使以色列人经历了瘟疫，这是民数记31章记载的哈。然后呢，因着他民数记记载的这个事件之后，使得以色列人开始祭拜偶像，犯奸淫啊。那么圣经讲的犯奸淫有两个层面啊，一个是道德上啊，更是一个在信仰上。信仰上犯奸淫就是不忠于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了啊，那么就是开始走上偶像敬拜的道路啊。那么这个是巴兰的教训。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呢哈，就是记载在彼得啊后书2章啊。这段经文说什么呢？他们离弃了正路，就是指当代巴兰那一代的人，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啊。那么请问巴兰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对啊，马上反应过来是吧？啊，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是什么样呢？一起读好不好？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那么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系统了，是不是啊？那么以色列人就随从了这个巴兰的教训，走入歧途了。所以别加摩教会当时也有这一类的错误的现象，那么主就提醒他们，告诉他们，哎，你们有遵从了巴兰的教训哈。当然巴兰先知是很久以前的人了，不过这一类的教训同样出现在别加摩，那就是贪不义之财的教训，对不对啊？引入人敬拜偶像的教训等等。好，那么第二个教会的，刚刚我们读的叫做推雅推勒教会，是不是啊？推雅推勒教会那边呢，也出现了一个刚刚我们读到的叫做耶洗别的教训。耶洗别的教训，什么叫做耶洗别的教训呢？这是记载在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这里说什么呢？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跟巴兰的教训非常类似，是不是啊？不过这次呢，这个人的名字叫耶洗别。好，那么下面这一章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么耶洗别又是一个旧约的人物了哈。那么这个旧约人物出现在哪里呢？我们看下一章的这个投影哈，那就是出现在列王记上啊。列王记上，你假如回去看列王记上十六一直到十九章这几段经文，就看到那么记载了什么呢？当时有一个国王叫做亚哈王啊，亚哈王啊。那么这位亚哈王应该是敬拜神的人啊，不过呢，他却带领整个国家呢敬拜偶像了。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娶了一个皇后，国王的太太嘛，娶了这个皇后呢，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啊。换句话说，这个国王娶了一个非以色列人。那么当然娶了外邦女子，这个外邦女子就叫做耶洗别啊。那么当然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外邦国王的女儿呢，就叫做公主了，是不是 啊这个亚哈王娶了一个外国的公主来了，那么也把这个外邦信仰也就一起带来了。这个耶洗别呢，来了神的百姓这里呢，就开始把他娘家的信仰也带来了。娘家的信仰是什么呢？巴利的信仰、亚瑟拉的信仰，都是其余其他假神的信仰。那么耶洗别来了之后，就开始发挥他的影响力了哈，很多以色列人就开始跟随这里所讲的耶洗别的教训哈。那么启示录第二章这段经文，当然不是指那个耶洗别复活跑到这里来，不是这个意思，是如同当年耶洗别皇后所带出来的教训，今天在推雅推勒的教会也出现了。那么耶洗别带来什么教训？当然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拜偶像犯奸淫，就是信仰上开始转移重心了。更重要的呢，那就是耶洗别的教训，回到列王记上这段经文了，就发现了他带来了这个模糊的信仰了。那么有一段经文非常生动的记载在列王记上，那就是神使用一个很有名的先知这位先知在耶洗别在亚哈王的这个时候，这位先知啊，就叫什么名字记不记得？很有名啊，以利亚，是不是以利亚，神兴起他要来改变这一群神的百姓，于是神使用以利亚，那么他使得这个国家遇到旱灾哇，没有雨水哇，这个国王实在是痛苦那么他也知道是以利亚在这里这个透过以利亚神惩罚这个国家，于是他要抓拿以利亚那么结果各样的这个奇妙的带领那么神保守以利亚。那么细节请你回去看列王记上，不过有一段我在这里一定要分享了那就是之后以利亚就要跟这个假先知假信仰这个 也许别的带来的这个错误的信仰和这些错误信仰传递错误信仰的假先知要来面对面斗法，是不是啊？哇，那些很精彩了啊！那么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也许别的这个带来的先知啊，巴利的先知有450个，还有他所奉养的400个啊亚瑟拉的先知，合起来是多少个？850个，是吧？一起上山了哦，然后呢就在那边啊来分辨到底谁的信仰是真的啊。那么这个分辨的方法是很特别的哈，他们把做了一个祭坛，是不是啊？然后呢把祭牲放在上面去啊，然后呢这个先知以利亚就说哈，假如你们巴利信仰是真的话，你们这些先知几百个啊，你们就求你们的神哈，用火把这个祭物烧了，表示这位你们的神是真的啊。哇，这些巴利先知就在那边跳啊啊跳啊，那边祷告啊啊啊，然后呢就拿刀啊砍自己的身体啊，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啊？哦、啊，这个我们华人传统也有的嘞，那个叫做跳童啊啊啊，这个叫做当机啊，有没有听过？啊，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来讨好神明的这种做法。啊，拿刀砍自己啊，哈，啊，砍我也不痛的啊，是吧？这样，那么这结果弄来弄去，几百个先知在这边弄来弄去，没有任何反应。然后呢，以利亚先知就向当时的百姓挑战，问了这句话，这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就是神的百姓，你们心持两意，到几时呢？”什么叫做心持两意啊？请问啊，什么叫心持两意啊？用我们更普通的俗语来讲，那叫做一脚站两条船了、啊、对了，就这意思了，是不是 啊哪两条船呢？请问，那就下面这两条咯。若耶和华是神，就应该顺从了；若巴利是神，你们就顺从巴利咯。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心持两意，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又敬拜耶和华，又敬拜巴利嘛，这个叫心持两意嘛。你们要做个抉择了，意思就是，假如你们相信耶和华是神，就应该专心跟从他。那为什么人会心持两意啊？为什么一脚站两条船啊？在信仰上我们有没有这种看过啊？有嘞，哦，哇，这个神也拜了哦，啊，那个神也拜了哦，啊，第三个也拜了哦，啊，所有的都拜了哈、哦，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得罪嘛，哈、哦，没有一个神得罪嘛，那不是安全大吉了，是不是？不过这正是耶洗别教训的危险了、啊。耶洗别教训从巴利的这个邪教带进来之后，哈、哦，它不是叫人不要耶和华了，而是在耶和华真神信仰里面加了另外一个叫做巴利。于是这些百姓呢，糊里糊涂看看这边，哎，好像也对哦，看看那边好像也对哦，于是就变成这个结果，叫做心持两意。那么这个的危害啊，比带来一个异教的危害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心持两意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还在跟随神呢，因为耶和华我也在敬拜之中啊。只是主的道是唯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敬拜其他的神明又来敬拜耶和华的，不可能的。所以到了耶稣新约的时代，我们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能有几个主啊？两个主，你们只能有一个主。你既然称呼这位是主，其他的都不应该成为敬拜的对象。那么这个就是耶洗别教训在现代的社会带给我们，同样好像在推雅推勒教会的时代，同样一个很悲剧的影响哦。这个影响就是使我们的信仰不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哦， 一个信仰只有一个中心，那么我们的信仰就纯正啊，就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对不对？你还记得你的几何吗？一个圆呢，有没有一个圆心呢？有一个圆心的叫做圆嘛，是吧？有两个圆心的叫做什么？记不记得你的几何啊？两个圆心叫什么？椭圆哦，是不是啊？两个圆心的意思就是这个周边的任何一点啊，距离这两个圆心的这个总和啊是一样的，这个叫做椭圆哦。小心哦，一个圆会变成椭圆啊，圆应该是完美的，是吧？信仰应该是完美的哦，变成椭圆呢，就像冬瓜一样，现在再也不完美了。不过好像还是圆哦，它没有变成三角形哦。那这个就是危险了哈，这个就是危险。信仰哈，假如不完美、不纯正的意思了哈，我们就开始从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了，有时候甚至三个多个中心了，那就变成一个不知道怎么样的信仰了哦。请问，用现在的语言呢、这样的现象叫做什么？叫做多元主义吗？是不是？所以多元主义不是现在才有的啦，以利亚的时候就有了，日光之下没什么心事啊，只是换汤什么不换药了。现在也是一样的，多元主义就是这个也对那个也对嘛、为什么你要这么专一呢、当然要专一，因为只有一个圆心才会画出一个圆，换句话说，只有一位主才能够维系纯正的信仰嘛。那么推雅推乐的教会所面对的困难就在这里了，所面对的问题也在这里了。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信是信的，但是信的并不纯正。就好像这个以利亚挑战百姓的一个问题一样，那么请问百姓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好，请你看百姓的回答哈，众民什么一言不答，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回答就是不回答。不回答是不是一种回答？是啊，不回答也是一种回答呢。不回答就是回答，那回答不回答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叫做不表态嘛，是不是？以利亚说你们要选一个啊，你假如是觉得这个对，那就跟随那一位嘛，那一位对你就跟随那一位啊，你们不要这样子一脚踏两船啊，心迟二意啊，你们赶快选啊，表态嘛，是吧？百姓怎么样？一言不答。他并不要表态，不要表态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就是要一脚踏两船吗？就是这个意思了哦。那么这个困难呢，就带给这一类的困难，使得推雅推乐教会就无法走在一个纯正信仰之中了。那么这两段经文当然是写给2000年前的两个不一样的教会了啊。不过对今天的21世纪的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其实非常适切的呢，原因是什么呢？这两段经文都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信是有兴趣或者已经在走上信仰的路了，不过在信仰的路上我们搞不清楚，被迷惑或者走歪了，有时候还不知道。所以怎么办呢？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赶快回头啊。那你怎么能回头呢？那就是要搞清楚我们信什么了，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信息的主题叫做在真道上装备。怎么能够分辨巴兰的教训是对是错呢？怎么能分辨也许别的教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唯有神的道能使人分解清楚吗？唯有神的道能使人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是不是？换句话说，假如我们在神的道上没有装备清楚坚固，那么假的先知一来，错误的教训一来，就好像风一吹这样，我们就没有立场，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是不是啊？ 啊，感谢主哈！今天来崇拜之前，很多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了啊，那么就是去寻找真道的装备，对不对？啊，当然主日学是其中一个途径了，你也可以自己进修了啊。那我知道当中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去上一些神学课程了啊，啊，网上的也很多嘛，现在啊，那要不然呢？哦，很多神学信仰的书籍也可以带回家看嘛。啊，你知道我们楼下有个图书馆吗？哎，我们教会的图书馆藏书还不错哦。哦，你可以去借阅，然后带回去认识，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信法等等。当然，参与聚会、查经、小组，都是使我们在真道上装备的重要重要途径，对不对？啊，假如在真道上不清楚装备，那我们就很容易进到好像两个教会所遇到的困难。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下面这个小故事啊？啊，这个小故事说什么呢？说有一个教会啊，这教会呢只有一位牧师啊。感谢主，我们美德教会有三位牧师啊。啊，这个教会只有一个牧师啊。那么一个牧师呢，一个牧师有一个牧师的运作的方式了，没关系的啊。不过呢，最怕有一件事情发生，那就是啊，牧师星期六生病，啊。那么怎么办啊？星期天讲不出话来啊，啊，他不能讲道了是吧？啊，那怎么办呢？啊，星期六晚上只好打电话给执事了哦。哎，执事啊，我讲不出话来啦，明天你帮我讲道啦，啊，啊，不然怎么办呢？啊，这么晚了，找吴牧师也没办法了，啊，那么执事说，啊，没关系啊，牧师你安心了，我明天帮你讲道了啊。你安心休息了，哦，于是隔天呢，执事就上场讲道了，哦，啊，这位执事啊，他说，弟兄姐妹啊，今天牧师不能讲道了，哦，那么我来讲了，哦，我要讲耶稣基督讲一个比喻，哦，啊，那么耶稣曾经神行很多神迹啊，其中一个神迹是这个，有一天，哦，耶稣在山上讲道，哦，他用5000个饼2000条鱼喂饱了5个人。5000条鱼，啊，5000个饼，2000条鱼，喂饱5个人，对还是错的？啊，对还是错了？当然错嘛！耶稣行的神迹是5饼2鱼喂饱5000人呐，啊。不过这位执事大概读经也是糊里糊涂的哈，啊，那么就这样讲了一大片了，哎呀！会众听了也听得糊里糊涂的哈，啊，大概会众也没怎么读经了哈，所以呢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了啊。还好那个教会啊讲道都有录音的，啊，我们也有录音哈，啊，牧师回去一听，哎呀糟糕了，啊，牧师不能参加聚会，不过可以听录音嘛啊，一听糟糕了，这个执事怎么讲成这样子呢哈，5饼2鱼啊，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怎么讲成那样呢？哎呀，于是下个礼拜牧师只好做一件事啊，什么事啊？再讲一次吧，用正确的版本嘛，是不是啊？啊，所以牧师就说了啊，上个礼拜啊，大家听了一个讲道哈，啊，我今天要重新再讲这段经文哈，啊。啊，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啊，有一天呢，啊，耶稣到一个地方讲道，很多人在听啊，5000个人啊，于是呢，吃饭的时候。没有食物啦，啊！耶稣问啊，有没有人带什么便当来的啊？啊，啊，有啊，有一个人打包啊，什么东西啊？哦，啊，5个饼啊，2条鱼啊，啊，5000人怎么够吃啊？没关系啦，来，于是耶稣就拿起这些食物注谢了，于是就叫门徒分给他们吃，5000个人都吃饱了，还有剩啊，这个是对不对的？啊，这个正确的啊，牧师只好再讲一次嘛，是吧？这些会众了更迷惑了，现在啊，因为上个礼拜才5000个饼、2000条鱼给5个人吃，怎么这个礼拜变成5个饼、2条鱼给5000人吃呢？啊，牧师一看这个也疑惑，那个也疑惑，你看我看你，牧师就只好问了：哎，我讲完了，你们信不信这个神迹啊？啊？更难回答了这个问题啊！你也看看我，我也看看你啊，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有最后面有位老人家，终于大声讲了：“啊，牧师啊，我相信啊， 因为上个礼拜吃剩了很多啊。有没有听过？当然这个是希望是笑话了。假如这个事情不知道发生在哪一个教会的话，那真是耶稣基督要写信给他们了。不过这个笑话背后是一个流着眼泪笑出来的，是不是啊？你笑完之后再安静听一听，也许那群人就是我们的。我们没有这么离谱啦，什么五饼二鱼变成五千个饼两千条鱼啦，没这么离谱哈。啊，不过在本质上有时候我们也犯了一些对神的话语不认识的错误，没这么离谱了，是啊。不过用这个很极端的哈，带着眼泪而笑出来的故事哈，让我们彼此提醒啊，真的，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好好认真学习，真道上要装备，不然我们走了迷途还不知道。那么举几个例子好不好啊？好，举几个例子哈。下面啊，我问大家几样啊，这个问题哈。啊，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就正如耶洗别的教训啊，耶洗别的教训是要人搞不清楚你信什么嘛。啊，这个也对，那个也对嘛，啊，就让你搞不清楚你信什么。那么现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也有很多很多的思想观念也是似是而非的，搞不清楚你信什么的。你有接触过吗？假如没有的话，以下让你接触一下好不好啊？好，你看下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填充题，这个叫什么？时间就是金钱。哇，我已经听到了，是吧？哇，不止了，从这里来，从这里来，从这里来，哇，很多答案都出来了。时间就是金钱嘛，你怎么会这样回答的？我当然回答嘛，我从小那个老师叫我写作文就写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嘛，是不是啊？有没有写过这种作文啊？时间就金钱嘛，哈。那么一看到这个作文不用想了，第一句话就是一寸光阴寸金难买。哎，你也一样啊，我也一样啊，啊，我们都这样长大了，是吧？所以我们说时间就金，什么意思呢？就时间很宝贵啦，宝贵到好像钱一样宝贵啦，这个意思是吧？哦，那么这句话对不对呢？啊，那么就要问一下了啊。啊，那么怎么问呢？怎么判别对与不对呢？那就要看神怎么说了。啊，时间就金钱这句话在我们的华人的思维里面啊，华人思维里面就是说钱啊，这个时间好像钱一样重要啊。但是圣经强调时间的重要性的时候，从来没讲过时间好像钱一样重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和金钱是两个性质不一样的东西对象，时间不是用钱的重要性能够来描写的。否则假如我们永远觉得啊，时间很重要好像钱一样重要，久而久之我们对时间是什么就会被误导了，我们的时间观呢就用金钱观来衡量了。换句话说，假如我一辈子的人生之中哈，花了一些时间，这些时间不能够赚回一些金钱的话，好像我的时间就白过了一样。那么时间观就等于金钱观，这是一个错误的思维了。有的人会说：“哎呀，你怎么样啊？”啊，像我这种年龄哈，一开同学会哈，哇，你就会有这种对话了，是不是啊？哎呀，老吴怎么样啊？我都50几了啊，哎，一辈已经进棺材一半了，是吧？啊，哎，你怎么样啊？哎呀，我不行啊！老李你怎么样啊？哎呀，我也不行了，啊，怎么不行啊？哎呀，这一混了一辈子啊，没什么搞头啦，啊。为什么觉得我们一辈子的搞头是有没有什么结果是用有多少钱来衡量呢？这个就是时间观和金钱观的混淆了。圣经完全不是这样看的。我读几句经文给你听好不好？啊，第一个，我们一起读好了啦，哥罗西书第4章第5节，要不要一起读啊？看到吧？
好，预备，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是什么意思啊？要不要爱惜光阴啊？要。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啊？因为爱惜光阴才能够用智慧与外人，外人不是外国人哦，外人是还没信耶稣的朋友哦，来交往做朋友啊。哎，请问这个要不要时间的？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做朋友要不要时间了？当然要时间的。那你们要爱惜这个时间，把时间用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来帮助我们的朋友早日寻找到正确的信仰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哦，我们很多人做这件事情哦，哦，关怀的工作啦，哦，然后呢，个人的布道啦，分享见证啊，是不是啊？这个要不要时间呢？要时间呢。所以圣经第一个告诉我们时间的宝贵，不是说时间好像金钱一样宝贵，他说我们的时间啊很宝贵啊，所以要把握住机会来运用这些时间，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好好用智慧来做朋友啊。好，再一句哦，再一句哦，那么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一起读好不好？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时间宝不宝贵呢？宝贵啊，爱惜啊，是不是啊？为什么要爱惜呢？因为世代邪恶啊，你同意吗？啊，真是的啊，世代邪恶的时候呢，我们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就要怎么样呢？明白主的旨意。主在你在我身上都有一个旨意的，主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定规的，有一个安排的，但是我们要去寻找去了解，于是走在主的带领之下嘛。这个寻找和了解要不要花时间的？要啊，要啊。好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哎呀，我怎么做这个决定呢？哈，牧师啊，找牧师了啊，牧师，你帮我怎么做这个决定呢？啊，我到底是要嫁给 A 还是嫁给 B 呢？啊，你千万不要来问我啊，我不是算命先生啊，人生大事啊，我可以为你祷告了哈，啊，不过你要问主啊，他才是人生的主啊，是不是啊？啊，我可以给你一些意见啊，不过你要问主。这个要花时间的，哦，平常与主的关系良好啊，你就了解主的带领吧。时候到了，一些什么突发事情来，你就更有把握知道嘛。因为平常你就与主同行嘛，是不是啊？假如平常与主很疏远，突然间一件事情要来了，怎么办呢？啊，就很难了。所以这里说，爱惜光阴，爱惜光阴，抓住时间，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第一句话写给对着时间用在慕道朋友身上，第二时间用在自己灵命的建造身上，是吧？第三个一起读好不好？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刚刚那两句呢都是个人性的提醒了，第三句呢提醒我们一个团体了，天天彼此相劝。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还有今天呢，你还有今天吗？有了。不过你知道有些人没有今天的了，是不是啊？哪一些人呢？昨天以前去世的人就没有今天了。那换句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趁着我们还有一口气啊，就要天天彼此相劝，彼此规劝，彼此提醒，彼此鼓励啊。这个要不要花时间？要花时间的，啊。那么这个就是信徒生活的部分了，啊。换句话说，时间宝不宝贵？很宝贵啊。不过圣经对时间观呢，啊，不是用金钱衡量的，是用什么呢？是用你有没有花时间帮助没有信主的人寻找到人生的信仰，你有没有花时间帮助你自己去寻找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有没有花时间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天天彼此相劝，彼此关心，彼此鼓励，这个是时间。好了，假如我们有了这些圣经的重要教导，我们是不是能分辨到底什么是时间呢？是不是啊？哦， 那下次假如你还有机会写作文的话，你的开始可能不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了，你可能要改一个了，你就引用你哥罗西书第四章了，圣经说时间很宝贵，所以你可能要改变了，是不是？你的思维改变了，因为有神的道在做我们的指引，在真道上装备。好了，那么再看第二个问题好不好？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没有听过？这是一首歌的歌词，对不对？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哇，好像很潇洒这样不过呢，实实在在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呢？有没有问题啊？到底错还是对呢？要有一个判别了不能人云亦云嘛，是不是虽然很流行了但是正是因为它流行就深入民心了，在有形无形之中就影响了我们信仰的判断了。这句话对是错我是觉得它错的嘞。所以你也觉得错的话，你就会告诉你的孩子了孩子不要听这句话，这句话不对的。不过孩子常常的一个问题就是错怎么错，有没有他跟你挑战，是吧你说错了错了错了，那怎么错我觉得错就是错了这样不能我们有神的话做背景了。这句话最大的错误在哪里呢？这句话否认了永恒是什么，对不对天长地久代表着永恒永恒的重要性完全被抹杀，当然错嘛。圣经有多少话语提到永恒的重要性，对不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说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啊，不是反得今生啊，是不是爱子这么大的代价付出，主要有个目的是使人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永生。请问这么大的代价换来的这个结果永恒是不是很重要？当然重要嘛，怎么可以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呢？那是错误的嘛，是不是如此类推了，我不能再一一细说了，是不是换句话说，你和我现在活在一个价值观冲突的、价值观多元的社会里面，假设我们没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提醒的话，我们常常就好像这两个教会一样，我们会误入歧途而不知道了。我刚刚来美国那是1994年了刚来美国，我才来一个多月我就收到了一个好消息我那个时候觉得高兴得不得了刚来了一个多月，这个消息是一封信送给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我的地址和姓名好厉害这么好的消息就寄给我。他说Mr. Peter Wu Congratulations 恭喜我什么事情呢？他说你已经进入我们公司那个抽奖的程序里面了我们的程序有四个步骤，你已经进了第三个了，你只剩下最后一样事情做了之后，你就进入100万抽奖的这个名单里面了以下有10样产品，你只要买一样就能够进到第四个程序了我一看下面东西也不错有书了，有什么东西了又不是太贵那赶快买一样，那我就进到100万抽奖的这个行列里面了，不是很好吗？赶快付了10来块钱，不多了于是就可以抽奖100万了，是吧？你有没有收过这种信？类似的，这是美国典型文化吧？是不是？是不是典型文化？这个文化叫做广告。后来没多久，我又收到一封了。哇，我怎么我的运气这么好？怎么又来往？后来我才知道，哎呀，傻瓜，刚来还不知道，后来人家跟我讲，哎呀，这种信离开不用看了。放到那个桶子里面去。广告广告是什么意思呢？广告是一可以讲成十这个叫广告，是吧？ 那么跟广告有关的叫做包装啊，是不是啊？啊，一颗巧克力可以包这么大，啊，那个名牌的嘛，哦，名牌嘛，当然不一样嘛，跟人家不一样哈，啊，因为那个盒子特别美丽嘛，是吧？啊，盒子外面还有一个塑胶的保护嘛，是吧？塑胶保护之后还有一个大盒子嘛，哦，大盒子外面有一个彩色包装纸嘛，啊，之后再用一个牛皮纸送给你嘛，哦，好大一盒，啊，里面一块啊，这名牌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这个只是例子，背后的精神就是我们在一个不再以诚实为主导的社会。那换句话说，神应该要我们怎么做一个做光做盐的基督徒，实实在在要有神的话给我们智慧，去走在末世的道路，真道上装备。你的家里有没有神的话语？有啦，每个人手上都有圣经，不止一本呢，哦，现在圣经还电子的呢，对不对？哦，哇，随时很多 version 都有的，对不对？哦，不过我永远永远记得我应该跟大家讲过的一句话，这句话我第一次听了就没有忘记，希望你也如此啊，哦！你手上有圣经，你家里有圣经啊，不止一本啊，书架上有圣经，书房有圣经，书桌上有圣经，是吧？多到来当枕头了，可以啊，哦。不过，最后一句话跟各位说，这个人说圣经好像降落伞。圣经跟降落伞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相同啊？圣经好像降落伞，降落伞是救命的，是吧？假如天上掉下来，你有降落伞就安全了，是吧？那圣经也是救命的啊。不过呢，这个相同点呢还有一点啊，圣经好像降落伞，打开了才有用，是吗？你的圣经有没有打开呢？啊，打开的意思不是翻开啊，是阅读、吸收、研究，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生命的供应。在末世中，我们需要在真道上装备。求主恩待你，恩待我，继续努力啊！那么在美德教会有很多管道了啊，我们有小组查经的时间了啊，有各团契聚会的时间了啊。那么周五也有，周六也有嘛，哈。那么礼拜天我们有主日学，有主日崇拜了啊。那么我知道有些小组在家里也有聚会嘛，哈。这是团体一起了，个人也可以努力了。现在有太多资讯可以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扎根。最简单的一样啊，方法很多，不知道用哪一样的话，下面这个，请你真实的去做。必定让你的灵命得到一个坚固的基础，那就是每天用10分钟到15分钟看一段圣经。这个建议是给你现在还没有读圣经的人哦。假如你现在已经每天有半小时的，你不要降低标准哦。那么就是讲你现在都还没有开始的哦，我鼓励你一天用10分钟到15分钟。你循着圣经的次序好好按着一卷一卷这样看下去，10分钟到15分钟，你可以看或长或短了啊，平均长度的圣经你可以看3章最少了，肯定可以的了啊，诗篇119篇除外了啊，那个特别长嘛啊，你累积下来，每一天只要花那一个段时间累积下来，你就发现神的话语的甘甜。求主恩待你哦，也恩待我哦，去实行。假如你现在从来没有做过哦，我真是好好建议你哦。啊，我不会拿一张成绩单要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做哦。不过我鼓励你，你每一天花这个时间，按照圣经的次序，好好把圣经读一遍，帮助你对神的话语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和根基。 求主恩待，使我们走在末世的路上是在真道上有装备，于是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末世价值观混乱的挑战。我们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引领我们看见这两个教会在末世中他们遇到的挑战。求主你恩待美德教会，我们也在末世之中，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挑战。恩待我们，给我们在神话语中装备自己，于是我们能够分别真假，继续奔走十字架的道路。恳求主你恩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渴慕主的话语，在读圣经之中得到生命粮的供应，也得到灵命的更新和复兴。谢谢主，求主你的灵提醒我们每天能有一段时间亲近你，明白你，跟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